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八章啊，创世纪第八章啊，整个第八章啊，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和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好，我们来看1到5节哈。首先第一节哈，说神纪念挪亚，啊，看了吗？神纪念挪亚和所有的活物啊，所有生命的活物和所有的牲畜。后边说什么？注意哈，这里原文说，就是那些和他一起在方舟里的，这里有一个同在一起，在方舟里的。说然后呢，神使风啊在地上经过，说这个水呀、啊，它就缓和了。注意哈。就缓和了。我们来看哈，在上一章当中呢，神没有宽容那个不敬虔的时代，用洪水彻底的毁灭了当时那个世界，只纪念了，只想起了他的仆人挪亚，就是与神同行，忠于他的，一直坚守在方舟里，就今天来说坚守在教会的这个牧养教会啊，这样的仆人。而且呢，与他一同得救的呢，那些牲畜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会众啊，都这里注意哈，都一同在方舟里。这里有一个一同同在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只有在教会与教会同在的，与教会里边上帝的仆人同在的这样的人呢，他最终才能够得救，才能够蒙神纪念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种聚会的这种信仰的生活，那他没办法得救啊。好，我们来看哈。这里我们看到哈，往下，本来的这个水啊，和这个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啊，是一直泛滥不停的。但是在这里呢，神让这个水减缓了啊，减轻了。你又可以想起这个马太福音24章哈，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怎么总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怎么样减少了。如果神不减少这个减轻这个洪水啊，使洪水渐渐落雪，那么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啊。所以说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挪亚和方舟里的动物呢，他一家人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呢，神纪念他，就开始减缓洪水啊，因为呢里边吃的粮食呢，他也是有数的啊。我们来看啊，第二节说。极深之处的源泉，就是海的深处的源泉，还有天上那个闸门都被关闭了。注意这两个说，来自天上的雨被限制了。上一节说开始减轻减缓，这里开始怎么样？那个雨开始限制啊，慢慢的限制。创世纪7章11节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天上的水、天下的水，上帝完全打开了这个阀门，解除了限制。但到这里的时候呢，为了纪念挪亚啊，以及和挪亚同在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灾难减缓了、减轻了、限制了啊。第三节哈，说水呀、啊、就从地面之上返回，注意这个词啊，原文就是返回去了啊，返到水里去。那时候呢，返回去，然后呢离开并返回，在150天的那个结尾的时候，说水呀、啊、就怎么样，就减少了。看，跟7章18节19节24节是不一样，那时候是呼呼的往上涨，现在神在逐渐的减少这些水啊。第四节，注意哈，第四节，我们看一下后边。哎、啊，不，这个，点注意。预言说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啊。回头看，
把这关了，
插好，对。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方舟啊，在7月17日的时候，他就安息了。注意哈，安息，这用的什么词啊？ 安息哈，说方舟安息了，原来没有说方舟停了，说方舟安息了，停在亚拉腊山上啊。而且呢，他说七月十七日后边有一个词，就是这个词，这个哈，这个词，它表示什么？可以翻译成新月，也可以翻译成就是信仰里的节气。创世纪那个七章十一节，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天用的也是这个词。你注意哈，圣经把洪水从开始到结束的时候，中间那些有些日子它特殊记下来。其实我后边会讲，它是跟节气有关系的。你注意哈，跟节气有关系。啊，这个亚拉腊山呢是复数，它不是说停在哪个山山顶，是停在那个应该是那个山群，或者说有很多的山那个里边啊，亚拉腊山。亚拉腊的山，亚拉腊的意思就是撤销咒诅的意思，啊，撤销咒诅，或者说咒诅沉淀下来，这个水退了，就这个意思啊。我们需要注意哈，挪创世纪七章十一节，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然后到这里是什么呢？七月十七日，注意啊，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的日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通历啊，就像现在的公历一样，通历啊。它对应的是什么呢？是犹太历哈，就是以色列人节期那个历法，从出埃及记开始定的那个历法。对应的它是尼散月的十七日，就是初熟节，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注意哈，去看利未记二章、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一节，还有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二节。这个方舟安息的日子，方舟停在亚拉山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啊，你回去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洪水时代那个日子，就是从这个挪亚那个进方舟之前的二月十七日，一直到这个七月十七日，七月十七日之间，他跟这个后来这个以色列人他这个年历之间的关系，啊，你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啊。犹太人呢是在亚比月，就是尼散月出的埃及。那我们看一下，也就是说呢，你看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的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人，这水所别名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在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也要说方舟停到亚拉腊山，它预表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你注意哈，它首先是跟基督有关系。然后呢，就是这个亚拉腊山啊，亚拉腊山。那我看第五节，第五节啊，第五学这个说这个水呀、啊，它继续的离开，好像人一样继续的离开，并且减少，直到十月。注意哈，直到十月，说在十月，在十月的那个什么第一日，这里还有那个词，说。你去看一下这里这个新月啊，就是跟节气有关的。我们来看哈，到十月的第一日，我们对应一下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节气哈，是在这个达摩斯月的第一天啊，这个呢是犹太人节气的第四个月，共有二十九天哈，相当于今天的这个公历的六到七月。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二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满了三个月那一天，然后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在西乃山下安营，就是那时候，都是有对应的日期，注意到没有啊？都有对应的日期，啊，后面会讲跟节气的关系。我们看第六节到十二节，我们上去。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六到十二节，第六节哈，说 第四十天的这个结尾或者是结局到来的时候，挪亚打开了他所做的那个方舟的窗户。注意哈，刚才是十月多少，我们往上看一下，十月初一日是吧，到第六节的时候呢，是从那天开始，四十天的之后，四十天之后，四十天的结尾到来的时候，然后把那个方舟的窗户打开了。这个四十天结尾的时候呢，它是在，注意哈，它是犹大历的第五个月，叫埃波月。这个月有三十天，上一个月呢有二十九天，你注意你算一下日期哈。然后这一天是什么呢？这一天，这个日子就是摩西派探子窥探应许之地，十二探子窥探应许之地四日之后，在埃波月的第九日回来，你算一下，正好应该正好是这一天。看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而且这个埃波月是什么意思啊？有这个克制自己或者是渴望的意思。你要知道挪亚这时的心情是什么，他渴望能出去，你知道吗？所以他打开了窗户啊。这是那十二个探的窥探完了四十天回来的那一天啊。所以说你看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摩西派以色列的探子窥探应许之地，挪亚呢打开方舟要窥探那个时代的，可以说是什么新天新地啊，预表新天新地。这里的节气都是一样的。第七节，注意哈，第七节，注意哈，他差遣了乌鸦，像使者一样哈，差遣出去。注意这个乌鸦哈，这个乌鸦它是什么意思？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变黑的意思，跟它这个颜色可能有关系，黑就是说黑暗之子，变黑的意思。说他出去之后就来来回回，而且呢原文没有说他不回来了，说他直到地上水彻底干了的时候他才回来啊，那跟没回来也没什么两样啊，就是说他是走出去了。你看这个创世纪八章十四节哈，什么时候彻底干了呢？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这里是一个词，到二月二十七号才都干啊，他说他到那时候才回来啊，就等了是不需要回来的时候他回来了啊。第八节说他又差遣，注意又差遣了跟他在一起的鸽子，你注意这个词哈，圣经反复强调那些得救的那些蒙福的是跟挪亚什么在一起的。鸽子是什么意思？弟兄们，鸽子你知道圣经里边有一卷书叫约拿书，约拿就是鸽子，希伯来文约拿。说要看看这个地上的水啊变少了没有，洪水变少了没有。你看圣经第七章和上边包括第八章，我会跟你讲，它有很多地方强调这个动物这个人他跟挪亚在一起，他是这样讲的哈。第九节，但是鸽子不能为他的脚掌找到什么安息之地，注意哈，找不到什么安息之地啊、嗯。说他就往方舟往他那里返回，往挪亚那里哈，因为整个地面上都是水。说然后呢挪亚呢就伸出手来把他接住，把他带入方舟，带到怎么样他那里，你看与他同在，在他那里。首先呢乌鸦呢是在律法当中可憎的不洁的不可吃的种类，看利未记十一章啊，还有申命记十四章，乌鸦及其类。鸽子呢是律法当中洁净的可做献祭的种类啊。然后呢利未记十一章又提到呢哈，我们讲过这个乌鸦鸽子实际上是在指人哈，洁净的不洁净的，利未记十一章说的很清楚，不可以因为死尸和死人玷污自己，注意到没有哈？看了吗？不可以因为死尸玷污自己，不可以因他们成为不洁。所以说鸽子呢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但是乌鸦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啊，因为应该是有死尸啊，应该是有死尸。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乌鸦和鸽子呢在这里它属灵上的含义啊。乌鸦呢是在地上来来回回，然后呢那种按捺不住要出方舟的那种种类，它甚至呢不在乎玷污自己，只要它觉得这个死尸啊这个死人啊也可以落脚啊，然后呢也可以去吃啊，它是这种的。鸽子是什么？在方舟里边一直与挪亚同在，到方舟之外它就找不着安息之地。并且鸽子呢一心呢总想着飞到方舟，飞到挪亚那里，然后让挪亚伸手把它接回去。在今天来说呢，这就是教会里边的两种人，一种是充满情欲和热病，在教会里边按捺不住啊，聚会也坐不住，听到也不能听进去，然后呢总是希望这个聚会这个讲道赶快结束，不能沉浸学道，不能坚持教会的人。当然对于世界的事情非常的热心 啊，他觉得他在方舟里是受苦，他觉得他聚会是受苦。为了出去呢，他什么都敢干，也不惜沾染那些迦南的污秽，那些世界的东西，他什么都敢去碰啊，玷污自己。另外一种就像鸽子这种人，始终住在教会里边，与基督同在啊，与挪亚同在，预表与基督同在，把教会呢当在世界上自己的唯一的寄托和唯一的安息所在，并且拒绝因世界的污秽玷污自己。即使呢在聚会完毕的时候，他也会待很短的时间啊，然后呢他并不恋慕世界，他总是想回到教会。这就是在今天那些沉浸学道的坚持聚会的人。其实第八章我跟你讲，他跟聚会是有关系的。你要知道什么叫不洁和洁净，其实很多时候他对待教会对待聚会的态度也能决定这个人是不是不洁的。我们今天见过很多基督徒其实都是无雅，因为他不聚会，或者说他在教会当中他也坐不住，他人在这里，他心不在这里啊，然后到世界上呢就发着病，也不怕去犯罪，也不怕去玷污自己。所以说在教会里边，同样是在教会里的，同样是基督徒，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啊。所以说今天呢把那些世界的那些坏的东西除掉，就没说过不要干的事情，然后呢免得成为不洁的种类。世界的世俗小学，世界的道理不过是死人的道理啊，没有学习的必要啊，应该在教会当中呢去沉浸学道。除了有有时啊，除了应该做的正常的工作，其他的基督徒呢应该因为自己的心啊多在教会去聚会啊。第十节，注意哈，第十节来看。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我们来看哈，甭管甭管，接着。这里呢实验和本有一个词他没翻出来。这里原文的意思是他非常急切的等了七天。这个词原文是产难的意思，就是快分娩了，快要生孩子，然后生不出来就痛苦的在那扭动，是这个意思。这你能看到挪亚是很焦急的啊，他非常焦急啊，可能他焦急因为各种原因，也可能是里边的粮食要吃光了啊，所以说他非常焦急。说然后呢他再一次差遣鸽子从方舟出去，他焦急等候了七天。我们看到挪亚这个人哈，他实际上是一个义人，因为这个七代表一种完全的忍耐。他不像乌鸦一样，他和鸽子和在方舟里的人实际上即使在啊到那个时候了，他不确定能不能出去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忍耐等候。就像雅各书一章所说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是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为完全，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挪亚一直在忍耐，你要注意，挪亚整个从方舟进去到最后出来，他都是一个忍耐的人，是一个忍耐到底的人。十一节，傍晚时刻，鸽子来到他那里。啊，这个傍晚，你注意这个傍晚这个词跟乌鸦，它在原文是一个字根，表示变黑了，变黑了，看到吗？变黑了，啊，黑暗了。说看呢，有新采摘的这个橄榄叶在他的嘴里，新采摘的哈，挪亚就知道水确实在地上变少了。注意啊，确实在地上变少了。鸽子是白昼之子，乌鸦是什么？黑夜之子。鸽子知道在日落的时候，在该返回教会的时候就返回教会，返回方舟。而且鸽子知道主差遣他出去做什么，他带回的是什么？福音。他的口中有什么？原文说他的口中啊有橄榄枝，有好消息，有什么？有福音啊，有福音。十二节说，但是他呢依然在接下来又等候了七天。我们看到挪亚真的是个忍耐的人，他看到这个了，但是当神没有说话的时候他还是等啊。然后呢他又差遣了鸽子，说这一次没有继续回到那里。我们看到鸽子和乌鸦的区别，鸽子只有当他找到他脚掌可以落地安息，又不至于让他沾染不洁的时候，他才会安顿在那里。这时候呢水没有完全退，但是有枝子，有洁净的地方可以让它去怎么样去栖息的那个地方啊。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鸽子呢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说派给它的这种任务啊，然后它回到自己那里去，这就是鸽子。然后十三节到十九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 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女、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我们看13到19节啊，13节说，然后是这样的，13节开头这样说的哈，也要说13节之后到19节再讲之后的事情，说然后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讲挪亚他怎么出来的，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出来有什么过程？说当他601岁的时候，啊，接下来会讲他怎么出来的，他是随便出来的，还是说谨慎的出来，还最终怎么出来的？说在第一天就是什么？就是首日啊，注意哈，首曜的第一天，601岁的时候第一天，水在地上干枯了啊，挪亚将方舟的盖子挪去并观看，看了。地的表面干涸了啊，干了，彻底的，就是说干了。我们注意这一天哈，挪亚601岁，说首日的这一天是什么时候？这一天所在的月份是什么时候？这一天所在的月份就是以色列啊，他们节期的那个日历的叫提斯利月啊。提斯利月是什么意思啊？原文是开始的意思。开始了，啊，新的日子开始。本月呢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三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后边还有什么？严肃会。看到没有啊？7月初1吹角是吧？7月初10赎罪日，7月15祝棚节。然后之后有7日到8日，还有后边还有圣会，啊，每年呢在7月间守这些节期。挪亚601岁这天所代表这个月份就是提斯利月，就是有重要的三个节期在里边的时候。也说这个月呢是神让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命令聚会守节的日子。我们需要注意，你看挪亚从正月初1啊直到2月27，你注意这段时间哈，就是洪水停在亚拉腊山这一块儿上。事实上圣经反复强调地上的水已经怎么样退了，他也经过反复的差遣这个鸽子，最终也确定了洪水退了，但是他最终他没有出来。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等待上帝的命令。按照常理来说，按照人的常识，实际上已经可以出来了，只不过神没有发话。虽然说挪亚人家就不出来啊，谁没有说结会结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不出来啊，直到2月27日地都干了，并且地都干了还没完，神说你和你的儿子和儿妇都可以出来了，他最后才出来。也要说这个月对于挪亚来说，对于以色列人说，是一个守节聚会的月。挪亚呢在神眼中为什么是义人？他是一个忍耐到底完全坚持聚会的人，他不会任意缩减自己聚会的时间，他该守节的时间他一分钟都不会再耽误。所以说这一个忍耐到底，这个坚持聚会的义人，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上帝说他是唯一的在神眼中的义人，你看他在干什么？实际上在方舟里边已经待了1年了，人是会忍耐不住的，他也有过焦急等候的日子，但是神没有说不能，神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根本他就没动。这个月是聚会的月份，所以说这个义人呢，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在神眼中被悦呢？因为他尊重聚会，他尊重教会生活。神不发话的时候，他从不放松自己，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我们要从圣经对挪亚的记载呢，来效法他在信仰上那些敬畏神、那些蒙神悦纳、被神看重的事情。挪亚在那个时代跟以诺一样，是与神同行的义人。你要知道，在今天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仆人要带着他的会众，在这个时代坚持聚会，直到主再来，直到上帝说你可以休息的时候。到那天不到的时候，聚会不会停止。聚会守节的日子不会停止， 侍奉不会停止。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人他为什么在上帝眼中被神看重啊？为什么鸽子是洁净的被祝福的，为什么乌鸦是被咒诅的，因为他在教会待不住，乌鸦是最先出去啊。十四节，在27号，就是2月27号，注意哈，这里也提到这个词，就是新月，就是关乎那个节气的意思，说地就怎么样干燥了。创纪7章11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然后到了第二年的2月27日，洪水彻底退去，并且地彻底的干了。神降雨在地上40昼夜，并且洪水在地上泛滥150天，直到第二年2月27日，地彻底干了。挪亚和他的一家八口还有动物在里边共住了1年零10天。从第一年的啊，你用犹太历哈，就是西班月，到第二年的西班月，啊，这个西班月呢也叫布勒月，是犹太历的第八个月。布勒月的意思就是雨水下雨的意思，是吧？下雨哈，雨水，在那天洪雨水来了，天上开下雨了，洪水要来了，啊，你要知道挪亚在里面等了多长时间，这就是圣经说的忍耐到底。忍耐到底不是让你在世界上那什么神神说的向外邦人谄媚，让外邦人欺负你受虐你耐憋着，忍耐到底就是在教会里边忍耐，忍耐牧师讲真理，忍耐牧师让你认罪悔改，然后在教会里边不断的出教，这叫忍耐。只有挪亚这样的仆人，只有挪亚这样的坚持聚会的人，他才能最终走上得救。在教会里边都坐不住，也不愿意听也不愿意顺服的人是没有办法最终得救的啊。十五节啊，神对挪亚说，你要从方舟里出来，你和你的妻子和你的后裔和你后裔的妻子，注意哈，这仍然强调什么，就是那些和你就是说在一起的，始终在一起聚会的，在这一个教会里始终坚持的啊。十一节，所有的活物就是和你在一起的，还是强调什么，和你在一起的，有身体的就有血肉的，鸟和牲畜和所有爬行在地上的爬物，你要将它和你在一起带出来。你看，总是强调教会是一个整体啊。说这些从方舟里出来的动物，他们要把这地挤满充满，并且要怎么样，注意哈，多结果子啊，原文是多结果子，他们要在地上大大的增多。到17节的时候，神才指示所有的都可以出方舟了，并且不断的强调这些得救的人是什么，是跟你们在一起的，神要赐福的是这些与挪亚一直同在的，与教会同在的，与神仆人同在，与神仆人的主耶稣同在的，这样的人呢才会兴旺，才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18节说，然后挪亚就怎么样出来了，挪亚到这时候才出来，和他的后裔，和他的妻子，和他后裔的妻子，就是与他在一起的，这里你看反复强调哈，同在同在同在，只有在教会里同在，只有在教会里跟神的仆人在一起，才能进入方舟，才能出方舟，最终得救，才能进入什么新天新地。没有教会生活的，不能坚持聚会的，他没办法得救啊。19节，所有的活物，所有的爬物和所有的鸟和所有在地上爬行的，注意哈，和本19节说各从其类，原文不是，原文说，注意这个词，原文这个词使用的另外一个词叫归于他们的家族，注意这个词啊，然后说他们就出来，这个家族啊，它不是各从其类，它是表示宗族各家支派的词，在这个圣经当中啊，尤其就业的时候经常有那个家谱，说什么流变支派多少多少人各归他的家族，包括谁什么支派，这个词表示家族和家谱的意思。我还启示录第7章啊，提到每个支派被神印记的有多少万，啊，这也指什么？这也指进入方舟、进入新天新地能够得救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家族、有自己的家谱、有记载。这动物在这里是指人，所以说在这里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创世纪第8章，就是当方舟停在亚拉山，洪水开始退的时候，这章究竟有什么意义？弟兄姊妹，这章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出方舟？什么时候你可以彻底 在主里面安息啊，彻底放松啊，彻底的就是说进入得救。耶稣说的弟兄姊妹，就像马太福音24章的告诉我们，在基督再来之前，在新天新地再来之前，你不要走出方舟，走出教会，你要始终坚持，你不要在信仰放松自己啊！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哈，在末日来临之前，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回下来拿自己的家里的东西，在房上的也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家里拿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你坚持聚会，在上山。在基督再来之前呢，你也不要被人带偏和欺骗，啊，使你偏离信仰，偏离教会啊。马太福音24章23节说，那时候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这样起来想大臣你大歧视，好像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看到我今天告诉你们，若人对你们说看到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到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啊，哦、我上去。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主快要来的时代，有很多人会骗我们，你要注意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共产主义和白左它本身它就是恶的，它肯定是敌对基督的，这个是不要参加。但是有很多打着保守主义旗号的，有很多打着啊我是基督徒，包括一些做什么政治自媒体的，包括有一些所谓的牧师啊，他实际上他不是交给聚会会众，在教会里边聚会不断的认罪悔改出教，他会众参加世界上的东西，什么在这种独裁国家他忽悠会众上街啊，跟这些独裁者去抗争，他人在网上参与什么反抗，在网上去啊，有一个词叫什么，用网络和人斗争，最搞笑的是用人家的网络和人家斗争，然后让人拉出去喝茶，拉出去被打，最后被割韭菜，还有家破人亡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记住一件事情，基督徒首先重要的不是在世界上所谓的行公益，也不是在世界上做慈善，更不是改变这个世界，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在教会当中坚持认罪悔改出教，因为我们唯一盼望的就是什么，到主来的日子能够得救。如果有人说基督在这个运动当中，基督在那个运动，你不要去信，因为他在骗你。很多时候你要知道，挪亚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内心有多么煎熬，谁让他出去他都不出去，他只等到上帝说你可以出来的时候，他坚持到完全得救的时候。你再看一下那个乌鸦和那个鸽子，乌鸦提前就出去了，这种是不能得救的。鸽子等到找到能落脚的地方，等到有捷径的地方可以着落的时候，他才出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才出去才休息。所以说在这个时代要坚守教会生活，要在教会当中不断的认罪，不断的除教。我们信耶稣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为了得救。有的人竟然说讽刺，所谓讽刺他，他说我讽刺那些信耶稣只为得救的人，你信耶稣不为得救你干什么？当我们守住聚会生活的时候，甚至说主必在忽然之间临到，闪电从东方他说直照到西面，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人子降临是忽然之间，但是他降临的时候要看你在干啥，看你是不是脱了裤子上街了，还是在教会坚持聚会。如果不在神所吩咐的日子出了方舟，就不能得救。如果在基督之再来之前擅自离开教会，就不能得救。你要注意哈，没有进教会的抓紧进教会聚会。如果你本地没有教会，你可以向神祈求，求神让你做传道人，然后你起来建教会。但是这一切最终是为了有个聚会的地方。没有教会的，没有做传道的，或者说还不清楚的，就坚守聚会啊，在基督再来之前不要擅自离开教会。所以说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呢，会有假先知敌基督。我见过很多很多的这些什么，有一些不，当然左派和共产主义有一些他们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有一些那个所谓的保守派啊，哎，什么什么我是基督徒啊，这种在网上天天骗人。很多人 又跟随他们，又跟他们打钱，还听了他们命令，在这边做一些事情，最终受到了亏损。你受这亏损跟位移受兵法没有关系，跟德就没有关系，所以说上帝也不会管你。啊，马太福音说，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不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着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面到那面都招聚了来。人子再来只是一瞬间，但是你在教会的忍耐需要一生之久。你要坚持的教会，不要让他来的时候看着你光着屁股在街上跑的。我这是个比喻，你知道，你经常听我讲道的人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呢，你不要被人忽悠，因为方舟之外，教会之外，整个世界不过是死人。我们要洁净自己，坚持聚会，免得被主抛弃啊。所以说第八章有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刚才讲过，为什么挪亚他已经知道洪水渐渐退了，他也确定了地上没有什么问题了，他还是不出来，因为他要守住这个教会，直到上帝说你可以完全得救了，你安全的进入新天新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要如此忍耐到底，以至于完全得救。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被那些愚蠢的人，那些异端忽悠了你，什么在世荣耀神啊，什么在世上多赚钱啊，赚钱荣耀神，什么向外邦人行好行为啊，上世界上多做慈善要向世人行公义啊，你先解决教会里的公义的问题。所以说当时那个时代就这八个人在方舟里待了一年多，他们也是人，挪亚也会有焦急的时候，但挪亚再焦急他没有出格，他守住了底线，就是神不说我就不出这个方舟，在今日也是如此。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听进去。第二节，然后挪亚为耶和华建造了祭坛。圣经记载哈，挪亚这个人哈，在这里我们看谈侍奉的事情。他在方舟里是守节期的，是忍耐到底。他出了方舟，进入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是什么？建造祭坛。他没有说出了方舟，咱先出去娱乐娱乐，放松放松，没有，先把祭坛建好再说。这就是全职侍奉的仆人，脑子里边除了侍奉就是侍奉。然后呢，从所有洁净的牲畜当中和所有洁净的鸟类当中取出来可以做献祭的，在祭坛上献为燔祭，往上纯净的。所以当时那些洁净的呢，七公七母，空中的飞鸟七公七母，是为了干什么？为了献祭的。这洁净的祭物呢，预指神儿子耶稣基督。律法当中燔祭是用来赎罪的，挪亚建造祭坛献燔祭，首先他进入这个新的地方，第一件事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在神面前赎罪。燔祭预表耶稣基督十字架赦罪的救恩。注意哈，说耶和华闻了这平息的怒气，就是能够平息愤怒的香气。注意这原文这个词是平息愤怒的意思哈。这里表示呢，这所献的祭是完全焚烧献给神，其中所发出的这个香气是什么？让神平息他对他的选民的愤怒。因为选民也是罪人。挪亚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需要在神面前得到救恩和赦免。所以说这个馨香之气呢，只有耶和华能闻，其他人闻了要把它剪除，就是这个意思啊。说神呀，就他就在自己的心里说，注意哈，我不再因为人持续的咒诅这地，注意哈，持续的咒诅这地，不是说我不再咒诅这地，不再持续的咒诅这地啊。往下看哈，因为人从幼年起，注意哈，心里的意念就是邪恶的， 创世纪第五章这里哈，终日所思想的就这个词都是邪恶，并且我不会再一次，注意哈，持续的杀死那些活物或者是有生命的，如同我已经做过的。首先啊，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啊，听听，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包括以后在挪亚之后出生的人，他还是罪人，他从母腹里边就有罪，而且他生出来的时候，他从小里边就有邪恶的意念，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孩子不是天使，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有魔鬼的举动，他们有时候会耍鬼诈，他们有时候会表演，会卖惨，会装哭，会道德捆绑父母，甚至会反过来给你洗脑。所以说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这恶念要不要除掉，当然要靠教会生活，一生之久把它彻底的除掉，不然的话就会灭亡。所以说在这里宣告哈，从挪亚那个时代开始，挪亚的以后到今天到末世，所有生下来的从小就怀着恶念，这种人为什么需要教会，需要献祭，需要赎罪和除教。但是呢，上帝在这里说，他不是说我不再咒诅，而是我不再持续的咒诅，我不再持续的击杀。什么意思呢？就之前四十昼夜打开阀门让水不停的淹，直到彻底淹死，持续的咒诅，持续的击杀。神在这意思什么呢？到基督再来之前，神对人所有的咒诅和这种击杀都是有限制的，神会咒诅杀死一些人，但是不会像洪水时代那样持续的，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说直到如今呢，地上人有恶人，但是地上人和动物还都活着，神到如今没有做那种像挪亚时代那种彻底的灭绝，没有，但有一天他会彻底的去审判这个世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注意二十二节哈，说地啊，或者说这个世界的每一天仍然继续，从那时候开始每一天就继续了啊。注意哈，这每一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念什么呢？加强是吧？
加强
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永不停息了。我们来看原文呢，没有说永不停息，你不要把这个二十二节你把它看成一个什么科普啊、地理啊、天气学，不对的，这里是属灵的事情。说世界的每一天呢仍然继续干什么哈，注意第一个词哈，原文是播种和收割，和寒冷和炎热，和夏天和秋天，和黑夜和白昼，说他们不会停止，会继续到什么时候？耶稣再来。诗篇七十四篇十七节，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啊，和注意哈，和这些事情，这里二十二章所指的属灵的事情会持续到末日，直到基督再来。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里所列举的什么撒种、收割、寒天气、热天气、夏天、秋天、白昼、黑夜，它实际上都是关乎什么撒种、播种、结果的和收割的。它首先跟以色列的这个节期有关啊，撒种的时候、收割的时候，收割节满。而箴言书说夏天是干什么？预备食物。秋天是什么？收割的时候。寒冷和炎热呢，还有白天和黑夜呢，同样指属灵的事情，我后面会讲。也就是说，你看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经常教导门徒、教导教会、教导仆人关于结果子的事情。结果子的就怎么样留下来，不结果子就砍掉去。雅各书五章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里边的节期，这里边的气候，其实他都是在讲教会里结果的事，教会在世界上把神真正的福音传出来，以及一个仆人在牧养教会、忍耐教会里的人，他长起来，他认罪悔改啊。所以说你们也当忍耐兼顾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也都是在讲教会的事情。创纪八章二十二节呢，提到不同的季节、天气以及黑夜、白昼，在提醒我们这些环境和现象会一直持续到主再来。 你会看到里边有各种的环境，各种的现象，各种的天气。有人看着好的时候，有人看着坏的时候，有舒服的时候，有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啊，那春天和秋天肯定舒服，但是极热的天气和极冷的天气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你要知道，从挪亚到今天，直到末世，直到末日，会有教会看起来比较复兴的年代，人对福音呢没有这么抵挡的年代，也会有像今天邪恶淫乱的时代，整个世界敌对教会，而且教会也充满着罪恶。但是作为耕种的人，作为仆人，你要干什么？你要像提摩太后书四章所说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春天、夏天、热天、冷天、白天、黑夜，你的信仰不要改变，你的教会的聚会不要改变，一个仆人的讲道的纯正不要改变。白天黑夜，有看起来比较光明的日子，有看起来邪恶淫乱的日子。但是，农夫、仆人、教会，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指望能够收割，指望能够得结果子的时候。所以说，耶稣基督的赦罪的福音真理，是我们一生之久所侍奉的唯一的对象。除了耶稣的福音，我们不侍奉这个世界的任何人的情欲和情怀，我们只侍奉真理，侍奉教会，侍奉福音。圣经呢，在该多前书三章也告诉我们，什么叫播种，什么叫浇灌，什么叫生长。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增长，讲的就是教会里的事情。在基督再来之前，什么事情永不停止，就是建造教会，耕种，结果的教训人，忍耐等候，这些事情直到耶稣再来之前永不停止。所以说创世纪第八章后边这几节，就是除了方舟这块节，你会发现神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从挪亚时代到今天直到末世，人都是恶人，人从小的时候起都是恶人。并且呢，到基督再来之前，神对人的咒诅和惩罚都是有限制的，不会像洪水那个时代，可能有的时候会敲他们一下子，只是警告，并没有彻底灭绝。而我们更多的是要忍耐，等到基督再来。神为什么从挪亚那个时代到今天直到末世，他能够容忍这个世界邪恶淫乱，他能够容忍这些事情，他是留给神的仆人有耕种、浇灌、等候收割的时间。弟兄姊妹，神忍耐这个世界不是毫无原因的，没有人自己造了一块地可以让人上上面到处拉屎。神忍耐这个世界唯一的原因是为了他的教会，他真正那些忠于他的教会。神要在忍耐等候那些仆人按照真理教训人，然后教会他那个真正的教会里的那些信徒成长起来，并真正得救。所以说，神忍耐的不是这个世界，神忍耐等候的是他教会结果子，是教会像农夫一样等待收割的日子。所以说，创世纪第八章啊，在讲方舟停在亚拉腊山，这个洪水渐渐退去的日子，你能够看到，其实它里边所有的事情都是跟教会、跟我们今天持守信仰有关系的。圣经讲的是得救的智慧，圣经讲的是聚会的智慧，而不是在世上，而没有在世上为人处事的智慧。我们整个基督徒，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教会里的一生，我们的这个生活是往内里边去敛的，是往教会里边去收缩的。我们要与这个世界分开，我们不要成为不洁的，不要成为发热病的，不要成为憋不住的像乌鸦那样飞出去的人。我们要像神的仆人一样，坚守教会，忍耐等候， 直到主再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赐福我们。好。